是因为学过人，好多字都发不准。
哦、
你怎么能知道哪一个字看到叫、哦、这是二发二声？
这读过小学的人都知道。
我读过小学啊，不是大学。
您问这个，您问这个问题学问有点高深。这么说吧，
啊，
我在读的每一篇文章，包括我给国内做的节目，
啊，
我不认识字，我全要查清的，字典一定要常看，这第一。第二点，就是我说的每一句词从我嘴里出来，我要知道它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它什么意思，我说不出口，我就说不出来。这么回答你可以吗？如果我不管你是东北人还是东南人都没关系，关键问题不认识字儿一定要念清，搞清楚，因为你自己都不搞得清楚，你让别人怎么能够清楚，对吧？
明白。
好，还有什么问题？
我其实他学这个问题
啊，
其实呢我也没有学过拼音。这个就像我们这个中国人学英文似的，说你怎么知道一个英文的正确的发音？就发的那么的准。很多中国人都有问题，发音说英文说不好。95%以上中国人说自己有中文口音的。只有一个。办法。包括中文，包括英文。你天天听别人怎么说。你学语言是听别人说的。学不学并不重要。你如果每天听到，比如说你要觉得这个对这个
要听对的，对吧？
对，你就听那个对的，你就一直听就听会了。
对，听我太太的话。
你学英文，你学英文是不是这么学啊？你学英文也这么学吧？你学英文的时候，如果那老师发音不好，肯定教你不好。你只有一个办法，听美国的 CBS、CNN 所有的英文节目，你的英文肯定很好。如果你不听那个节目，每天不听，每天不说，我告诉你，99%英文说不好。光你在那念稿，你能念会，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怎么念。你只有听那个，这个 broadcasting 的怎么说，那才是对的。这才是学英文的方式。你看很多人学英文是错误的，为什么？
行，
自学。
好，我们今天先到这儿。你刚才让您读，你说你嗓子不好，这讲起来真。
当老师的时候嗓子就好。
行，我们就到这儿，不说了，耽搁时间。以后你们有的时间私下的交流，谁还提问题？还快点，你们刚才几个人读的，每个人都得提一个问题。来，红花。
啊，个别什么？哦，那我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哈，我们在朗读上，因为没有受过专业的教育，可能都有自己的口音。然后像我吧，从一年前开始朗读的时候，以前觉得自己好像普通话还挺标准的，结果一朗读出来，他们说，哎呦，一看就是个西北人，就能听出来。当然，就是有些东西发音哈，就已经习惯了，没有。就哎没改正，然后但是慢慢现在我觉得我有进步，像有些东西就像他刚才说发音要多听，确实是这样，比如说这个词这个，那到底是念这个还是这个呢？对不对？是念谁还是谁呢？还有就是念就是有些这个方面的尤其是前鼻音后鼻音，有的时候真的是，我现在也是一有时候这个叫什么变成习惯以后，再一念觉得好像不对，就要去查查字典，字典在旁边，然后整个标上这样读。但是有时候这个后鼻音读太重了，好像也觉得嗡嗡嗡的，也挺别扭的。
你问题提完了。
啊，
提完了吗？问题
提完了。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克服这样子的，那就是还是要。
一时间讲得很清楚了，你要去听一些播音准确的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自己还要下功夫去读。还有一点呢，你毕竟你不是从事专职的播音，我觉得尽心尽力就够了。如果在尽心尽力基础上，你再对自己严要求，再让它更进一步提高，那你就要下更多的功夫。前鼻音后鼻音我可以给你解释 ，en。你比方说狠，这是前鼻音，那个横有记的就是后鼻，这么记的东西。谁和谁，一般的谁就是口语化，就谁呀、没有说谁呀，你别扭吧，这不是口语。
但是拼音
的
时候
是谁？多音字，你自己去查。
哦，是多音字。
对了，多音字，这些字啊， 你自己去查查字典，下次再见面再来教这个事儿，好吗？我已经说多音字了，音是两个字，一个是谁，一个是谁，好吗？好，你的问题完了吧？这么回答你可以吗？
这样回答可以，我要再有问题还可以提吗？
你今天先到这儿吧。
好，我这个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其实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啊，就是这个 Google 上面的话，那个就是它可以帮你跟你读出来，你比如说把这个打进去的话，你可以摁一下这个，它就可以帮你读出来。哎，对对对。
那他怎么知道谁还是谁？
谁？但是多音字它是不是那么就是说准确？我不知道啊。但这个的话就是 Google 它提供的，就是 listen 你可以听那个前面，像比如说我们这两个字不知道怎么发音，那个什么嗫嚅是吧？那个这个上面可以查到。
好了，
好，
来来，春花不要讲话了，你刚才你讲的够多了。下一个提问题，跟你坐在一起那位。
他刚才问谁呀、啊？谁呢？
其实啊，就我在念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也是，就像红花说的前鼻音后鼻音，我有的是搞不清楚。不过就是我每次在念的时候，也就是每个字都要搞清楚一个意思。那因为我也上海人嘛，我跟冯超都是上海人，你知道上海人讲话很少卷舌音嘛，所以我就觉得这方面就比较困难一点。我说就讲了就没有你们溜嘛，像你跟玉之间都讲起国语来就是溜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比较困难。
不是这话，我觉得这么说，你像上海人，你说他们这样已经很不简单。
是吗？哎呦，
我是这样。
谢，不好意思，可以插个嘴吗？
你这插嘴还是第二个问题？
插嘴。他哦，我是看着他进步的，因为他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讲的上海话很重的，就是一听就是南方人，那个就是江南那边的人讲话。后来他暑期的时候去听了一个广播班，是不是？
哦，那个还要感谢那个吴彤老师。
然后他回来以后再读的时候，刚才我们俩就在为什么在讲小话呢？我就说他现在讲话的时候，那个嘴哈说的时候开始变圆了。他不像那个
原来是什么样？
以前是上海普通话那种哈，他现在讲话圆了，然后卷舌上面尽量到位，他进步特别大。
你什么意思啊？现在嘴开始讲圆了，舌头开始翘。
反正他现在讲的越来越好。
哦，行，你说长得进步很大，是这意思吗？你认识到你的不足，你已经开始进步了。跟你说，最怕的是你不知道你自己不对，念的不好，这就麻烦。好吗？你的问题提完了吗？那些，好。
我觉得我的问题，我虽然讲话也有口音，但是我朗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字还咬得比较准。但是我的问题是节奏，我有时候平时讲话的时候，我好像总是怕耽误人家的时间，越来就每次就讲得很快，所以我习惯了，所以有时候就习惯性的就该讲慢的时候，我也是讲快。所以我要克服这个。
不是，你提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听清楚问题。
接受。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的课，就是平时讲话的时候，因为好像要赶时间嘛。每次我上班也是啊，病人有时候听问题的时候，我也经常都是我这个问，就是平时要怎么样就讲慢，我才能那个，我觉得我也很不知道怎么样。
好，讲慢，行，那我就插一句，行，我回答你的问题。你是当中医的，对吗？中医看病四个字望闻门切是这样子来的，对吧？实际上你也是一种销售你的医术，是这样的吗？你说话的节奏，我不是在里边在座有多少人做销售？如果我是做过的销售，我在美国销售汽车销售了14年，专车里修车修了2年，给汽车打上打到了16年。也就是说你在做销售当中，你说话的节奏，你用的词汇，你声音的高低，根据谁来的？根据你的客户来。你讲的话让客户听明白，客户讲话很慢，你讲话他说一大套，他没听懂讲什么东西。客户讲的很快，你说的很慢，他受不了。这是一个销售心理学的人。所以你刚才讲，你给那病人讲，讲最重要的说，最重要的讲，有些话慢慢的再讲。像红花讲，红花还有其他的问题，我只能说我以后再来提。我不知道红花。讲一说他录了一篇文章，在家录了8个小时，我不知道你这8个小时怎么录的。
不是录文章8个小时，是别人的文章，我给他 往里头放音乐，挑选音乐，然后做那个那篇文章把它做好，制作
合成
配乐，
就是制作合成选音乐，是这意思吗？所以我就跟你说，制作合成选音乐六个字儿，哦，八个小时干这个，是这意思吗？那你太辛苦了。好吧，我这么回答你可以吗？讲话就是玩的话，语言我当过是老师的，在国内当老师就是我总结四个字，头两个字讲话要准确，这两个了，还有呢简练，不要忘记这四个字。准确到什么程度？准确到你给的信息要跟上这个现代，人能够接受。你讲老皇帝，老皇帝没有人听了，你先等一下。简练的是什么？简练的让对方能够听懂，你把简练的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话。准确简练四个字我们共勉，好吧，冯冯导，你的问题。
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点心理上的障碍，就是说，你觉得你讲话的时候，别人可能没时间听，所以你想赶快把它讲完，免得耽误听的人的时间。那你心理上就应该做一个准备，就是你现在播的是天路课，是为了帮助那些人，比如这个人要有那个自杀的动机啊，或者是有什么。精神上的什么那个受不了了，你播的音是可以拯救这帮助这些人的。当有这样心理上的东西，你就要想把你讲的东西讲得很清楚，表达给他们，让他们听到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好了。就你觉得你的东西是帮助这个听众的。
好吧，那谢谢。还有提问题？对。
假如说您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天路客广播，您拿着这篇稿子，您通常都会做哪几步？在真的讲之前，
行，这里你们感兴趣听吗？
嗯，
我刚才讲过了，我拿了首先我要看这篇，因为我在班级也会有人来找我，一个是我，因为我就选择这余地，一个是我这件事要不要做，我要不做就不提了，或者我要做，我就谈做的事，好不好？过来拿这篇稿子我要看，首先我把那生词生字我全部要查一遍。每一个都搞对了，每一个意思我要搞对，这个什么意思那个意思，你现在可以上电脑上百度去查，然后加了字典词典全都有。搞对了以后，我要把语节要划分好，哪个地方停顿，语节一段一段，语节重音强调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再就是我自己会拿录音机前录一遍，我录了我自己要听，我自己听了都不满意，我不会给别人听，这是我要做的事。还有我把这篇文章拿来，我有时候我通常我要把文章要改一下，我会给作者来商量，我说你看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为了更好的表达这个意思，那你能稍微调动，你像一些语气词啊，一些助词啊，一些地方要加一点，可不可以？对方说可以，那我就讲，就更好的来表达这个文章，我没有别的意思，我通常是这样做。也就是说你们女生有最大的体会，每次出门的之前或者参加一个宴会，你一定在家选你最满意的衣服，是这样的吗？你会在镜子前面照来描眉画眼，一定觉得你最满意，你才会出门，就这个这意思。你录好的音一定要自己先听，你自己都听得不满意，我希望你不要给别人讲。我说的是不是有点过的，我不知道，对吧？
对，
我就是这样。你像我在国内当老师，我开始是当学生，后来当老师，又做演员，也做过这导演。我通常给学生讲，我是很挑剔的。他在舞台一出现，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条神态，我一定看着我要讲的不对。如果没记错的话，97年的话，我去拍一个话剧叫《少帅传奇》，当时找的是李志坚说他不能演，好，李志坚给人说推荐了我，还记得1997年。对吧？这很久了，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是啊，我就是一看的事儿，我就要搞得很清楚。我自己搞不清楚，你让别人清楚不可能。我不得这么回答，你可以吗？就是这样。还有谁问题？郑兄。
您认为那个播音这个东西是只有一种套路吗？
只有一种套路。
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是说，有些东西是说，就是每个人应该有他自己的，根据他自己的音质也好，或者说这种东西也好，就是应该树立他自己的一个
风格。
风格，对，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我认为是。所以， 我不知道，我就是说在思考这个问题。
好，那我试着回答一下哈，因为你提这个问题提得很模糊。一般人在特别说艺术学技术这方面，你要先去继承的技术、艺术等等，这样很多城市化的东西它都有。什么叫城市化？就是前辈、前人总结出来的理论，形成一系列的理论，你要先把这个学，先给你这个学。比方说，你要查字、画一撇、找重音，对吧？都搞清楚，然后像郑雄讲了，我要形成我自己的风格，可不可以？可以，完全是可以。但是你要把意思不能出这个主题，把这个内容要表达好，表达错了，你的风格就错了。我可以这么讲，因为你的风格，你讲的所有的你的表现，你学的所有的这个工具，是为了表现这个内容。内容是为什么？让听众听明白。如果听众听不明白，你的所有套所有的风格，很抱歉的说，全是不合理。我不是这么回答你，可以。
我想补充一下
啊，你补充，
因为那个周老师讲的非常好。我这次我刚刚回珠海去，我们珠海电台呢就搞第三个频率，叫他们我们有新闻台，有交通台，还有一个是那个现在在做音乐台。所以呢，就他们从全国各地吧招了，就是说300多人报名，都是专业主持人，然后最后呢选出来了20多个就来面试。面试那一天呢，我正好要去电台，我一个原来的同事就告诉我说，哎，今天他们在那面试，你在下面去等我，就在那个会议室里面，就面试的那个会议室。后来我就在会议室等他，他正在做节目，所以我就看了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国内的那些孩子们从各个电台来的，有从上海啊，什么苏州啊，还有什么湖南、湖北什么的，就挺多的。来了之后，我看了最后大概五个年轻的小伙子，三个小伙子，两个女生。我一看完了之后，我就说，哇，现在的这些电台的，就基本上代表了这个年轻的一个群体的这种趋势。刚才就说到风格的问题，每一个人可以说，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风格，而且一看就是很成熟的。有的在电台已经干了13年的，有的是学英文专业的，但是在干了5年的。不管是说他们从，因为有三个面试，他有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播新闻，然后第二个题目是他们出的一个题目，你发表你的观点，然后第三个就是才艺展示，你自己的才艺什么的。但是第二个就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每一个人的风格。但是这种风格呢，就像周老师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你在播新闻的时候，你传达的这个意思是不是准确的，你的重音是不是准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还有别的风格形成，包括你的音色呀，你的语速啊，语气呀等等，这些它都，当然每个声音都有每个声音的特点，只是说你出来的声音有没有这种吸引力，你出来的东西你能不能，就是说播新闻来说，你能不能把重点的意思强调清楚。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谈论一个观点，当你谈论一个观点的时候，你能不能把你的最主要想说的东西说得明白、清楚、明了？就像刚才周老师说的四个字，是不是简洁然后明了？这很关键的哈。所以我一看完了之后，我一下子就觉得，我说哇，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很厉害，因为他毕竟也是从300多人筛选出来的这些。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要有自己的风格。只有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之后，你人家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声音，一听就比如说他喜欢你的声音，他就喜欢，就这样。我觉得我就回答你问题了，我认同这个问题。
好，我这还多了个助教，谢谢。多了个助教。
只是我就是有感而发，因为正好我碰到这个。
吴桐一门播音播了20年吧？
对对对。
专职播音是20年。所以他刚才读，大家伙一定也听到了。开始一定要先继承，人一定学会，开始要学前人总结理论经验，先学，学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这就是艺术。艺术就讲究个性，个性就是独特，独特就是给别人不一样。好吧，这么回答可以吗？谁还有问题吗？还有那 Ocean 的问题，对吧？我想还有事给大家来分享，比方这一段在读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技巧，我告诉你，眼睛永远走在嘴的前面，听明白这话了吗？所以说我看有这样一个故事，我嘴在说有这样一个故事，我眼睛跑后边去了，就是你眼睛永远在嘴的前面这么走，不是同步的。你们刚才读的人为什么磕磕巴巴，就是要问你同步你在进行的，对吧？眼睛一看，眼睛爬跑到这儿，嘴在这儿说，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 就大脑一个很快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时间，这个就是靠积累，词汇多了以后你自己大脑很快就会去处理的。最厉害的是在联合国叫同步译音，你们听过吗？
嗯，
他们十五分钟就要换一次，我有个朋友就做这个活，十五分钟，因为他马上他就在听上面一讲上语言，他也不说我要翻译德语，马上听了德语唰就出去了，他这个很快同步译音，你想多快？所以说他那个大脑集中精神力非常的，十五分钟马上就换一个，很累的，就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技巧，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红潮，我们组织你有一个宗教的信仰，大家来做的是做义工，我觉得尽心尽力很重要。另外，我想呢，还有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读那个21世纪哈佛大学对人性的概念，人性的概念讲的就是说，21世纪人性的概念是什么呢？它用两个字来代表，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真诚。那真诚太笼统了，能不能再细致来看？分三个部分，哪三个这部分？第一，你说话怎么着，别人喜欢听；第二点，你做事怎么着，让人感动；第三一点，你做人怎么着，让人想念。也就是说，你不论做什么事，人都说什么？面由心生，眼是心灵的窗户，口乃心之门户。你琢磨说这几句话，千万不要心口不一。一个人如果做了这三样，做不到另外三种，我大脑想一套，我嘴上说一套，我行动上再做一样，很辛苦，很累的。所以你播东西，播的东西一定很真诚的去播，好吧？然后还有谁还有问题？我看你又举了一下手。
对，我有个小问题啊，我看你们就好像一看到这个文章，读出来很快就有很强的感染力。您是怎么达成这种功夫的？其实我读的时候，有些地方就好像把这个东西弱了，然后再弱了这种感觉。那你们不是这样的？
我这么跟你讲，我十几岁就上台，我在舞台上摸打滚爬已经快40多年了，快45年了，你想。对着词，我一看，你找一个再陌生，你拿过来给我看，我就是大脑处理，我边看这个字，我大脑已经开始处理了。
你是怎么处理？
就是
经验，
快了，快了，经验就快了，非常快。因为你这一句一看，我一看一定是有这样一个故事，我就不会有这样一个故事，我就不会这么做。另外，你那个耳朵，因为我本来我是学唱的，我的大学专业我是学唱的。在山东歌舞剧院工作很多年，所以我对声音非常敏感，这对我帮助很大。你看有这样一个故事，1935年的冬天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就给你个信息马上就给你，对吧？这天怎么着，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正在开庭审理的一个案子，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60的老太太，她衣衫破旧，满面愁容，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她因偷盗面包房里的面包，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我一口气我就下来，我就不想再听了，对吧？然后法官问道：“我换一个口音，被告，对吧？他不会，被告不可能。”被告是有节奏的，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本身这个法官心里就一定有同情心的，一个老太太在那偷面包，你想想，就如果换一个20岁的小伙子偷东西，穿着那个很，对吧？弄个头发这样一个头，怎么的？不会整个口吃。然后又说了，老太太低着头，嗫嚅的回答：“是的。”法官大人，很难受的老太太，甚至我想这句词说眼泪都出来了。我是这样理解，所以我得说说我自己心里一定要感动。是的，法官大人，我确实偷。你想想他那表情，对吧？他不是说想博得人的同情，是这样的吗？不是的，他是有原因的。我为什么要去拿着一个面包？因为我有好几天没有吃到饭的三个孙子快饿死了，我没办法。 所以这样能理解，你自己要你自己先感动你自己的，你自己先感动你自己，你都不一定感动听众的，况且你自己就是没事的样子，你怎么能感动别人？
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好，
就是换气，就是一个句子里边的换气是在哪换，一般有没有什么规则？
呼吸呢，就是有些地方你说根据逗号、句号、冒号、惊叹号等等这规定，实际上根据还得根据这个情节。你比如哈姆雷特有一句台词，我稍微说两句，我可能记不得住啊。哈姆雷特然后他知道他的母亲，他最后在这个天上以后，在那个城堡的上边，看着他父亲一个就是幻影出来，他父亲给他说，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哈姆雷特那个悲剧。然后他知道了以后，他就说了他是怎么样死的，大体说了，然后他就很生气，有一次人叫他，把他叫来，就说王子殿下，夫人请你去。他一来见他母亲的口气，你看你不是要呼吸吗？他一来，母亲你找我有事，你听他口气一定是不高兴啊，母亲你找我有事。他母亲在那哈姆雷特，你忘了我是谁，就是我是你的母亲，你怎么这样潜台词是吗？你怎么这样跟你母亲讲话呢？哈姆雷特怎么回答？我没忘，你是皇后，你是你丈夫弟弟的妻子，你听这话厉害吧，你是你丈夫弟弟的妻子，你听到吗？你听到我呼吸吗？我全在感情着，他有这种情绪，一定不要脱离了这故事的内容和情绪。如果你好好呼吸了，法官问道：“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滑稽死了，你是小丑啊，在那地方，对不对？我要呼吸啊，你跟我说我要吸气，老太太逼着逃，你拉倒吧，不会了，你老太太说了一句就是什么嗫嚅的回答。”我确实偷了，你这样子合理的吗？你们能够接受我的？我换了一种，是的，法官大人，我确实偷了，不是做戏了，好吧，不要离开的内容。我再给你讲一个小插曲，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那时候插队很调皮的，小新媳妇刚过门，哎，结果老婆婆死了。老婆子得哭啊，才在地方，哎呀我那个亲啊，哎呀哎呀你死了我怎么过啊，你我你们看看这边，我就看这假的一点眼泪都没有，就得给人看着，他自己也害羞，哎呦我就在这看这个假的，好，咱还是书归正传吧。怎么着？
我还有问题。
啊，还有问题。
问题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人哈，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可能是那个发声的方法不对啊，就好像唱歌一样，发声的方法不对，有时候读哈，会读得口干舌燥的，然后呢？就好像有点，人家说唱歌是用的气声唱法，那我们如果要是，比如说可能在嗓子口这儿唱的话，可能就会有沙哑的感觉，就感觉又尖又利又薄，然后中气不足似的，说着说着然后口干舌燥，就有这种感觉。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自己那个气好？我觉得就是人说沉在丹田里头怎么样是吧？
红花，我问你个问题啊，明天我有演出，有一场芭蕾舞的《四小天鹅》，你能去跳一场？
我当然不能去跳了。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跳过，也没练过。
是啊，一样，声音也是。我们当年考试考应该都是咪呀妈的那一套，都练了很多年了，四十几年了，咪呀妈那一套，你要声音要训练，对吧？声音还要去训练。对吧？你是口干舌燥是很正常的。
哦。
你没经过训练。正常的。
我还以为你们都不是
不用，
不是不是
正常。
我们正常
的。你看，每天我原来在青岛的时候哈，
嗯，
我每天去上班，从这儿开车过去，大概 五十分钟吧、
嗯、
我在路上一直都在练习，就练声、
哦、
因为我一去就要播音，就一定要练声的，我在路上整个我在啊啊啊啊，就从椅子上去要开声了，我四点多钟就出门了，然后到在练开声之后还练绕口令，一定我每天都要练，这是我每天必须做的工作，所以正常。
哎，好，我学会一点，那我以后每天成功在车上的时候
练，你特别要在录音之前，你要练一练之后，你不会觉得那么容易累。
这个倒是，
你声音开了之后，你就不会觉得累。
这个我有同感，就是我在比如说录一个这个文章也好，这个节目也好，其实我也是在这前面练了，好像都有十几遍了，然后才觉得好像突然这个声音有点对了，感觉有点对了。然后哎，自己读的也比较顺畅。如果要是，就一直在那个，好像不知道怎么把握着的时候，就录出来的也不好。所以
对，就是练，练前面练个十分钟，也不要练得太累了，咱练个十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再开始录音比较好。
行，你看我也会助教，挺好的，很感谢。
嗯，我觉得我还想就是补充一下你刚才那个问题哈，你刚才就是说就是不知道怎么停顿呐、啊，或者说话快啊语速的这个问题，其实有些人讲话也是语速很快的，只是说呢他语速快，他中间也会有停顿。那么怎么样来做到去有这种的，特别是你在录音的时候，你自己在家里录音的时候，你脑子里面一定，我们强调最多的就要有对象感。你虽然是在家里面对录音，你看着那个话筒或者你对话筒说话的时候，你倒想，你一定要想着你是在跟一大群人讲话，那么这样自然的你就会知道，哎，我这样讲完了之后，我是不是要停一下，让他们听一听？你脑子里永远永远要有对象感，这是我们在播音室里面在那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有，就是特别是你刚开始就是就这一段的时候，就老太太或者什么这些的时候，你要有对象感了之后，你进入他的，你想着你自己就是老太太的时候，你马上你讲话的语气就不一样了，你想着你自己是法官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所以你的那种改变。语气语调的改变，还声调的改变，语速的改变，只要你有对象感的时候，你就会随着它的改变，你就会自然的会有停顿。就是我只是说这个技术方面你怎么处理，就是说你就永远要有对象感。录音的时候，你想着那么多人在听我的节目，就会。
嗯，
谢谢。
那我加两句。
好，行。
其实我跟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俩说话都很快，然后我一开始那个录的时候，我有一次录完之后我就自己去听嘛，我一听说啊、哦、我坐那儿我自己都反应不过来，就是说你知道吧，就是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录完之后自己去听，你能听懂，对不对？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去寻找，说因为我们不是像他们练了那么多年，对，就是那我就觉得我们慢慢准。
嗯，好。那个红花的问题是要练，还要练对，很重要、
哦、
要不然要练错了麻烦，练错了你用的，就比方说哎，我们现在要到旧金山去，往哪走的方向要搞对，对不对？我们要往方向是往北走的，要往南走了越走越远，对吧？哎，还有就是像吴总讲那个你的东西，你要体会一下录了法官什么口音呢、啊、你平时看的电影啊电视啊都听过了，好吧，我们先到这儿，还有问题吗？还有吗？
不敢问了，接着来。
这个孩子有问题吗？我看看。
没有、啊、没有问题。
你不是小孩吧？
不是小
孩。是小孩吗？
是小孩吗？
很抱歉，我看你很小一看。嗯，是是。那冯导，我们进行下面
啊、下面的话呢，这我觉得一个的话呢，就是周老师，就是说这一段这个故事很好，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就是说给我们整个来读一下，这是一个建议啊。还有一个呢，就郑琼他自己有点特殊的要求
啊，
他呢最近读了一篇，那也是我们这边收听率是大概迄今为止最高的，他读了一篇，我也是说这天路客呢，这个是一个 masterpiece 啊，就是这个与爱有约，这个他读的确实不错，
嗯，
他的一个得意之作，但是呢要请周老师呢要点评一下
哦，
哎，所以你就看这个，我们现在时间，你看现在已经9:12了。
我们先点名好不好？
好，
先先听那个郑涛，郑涛你愿意的。
我没觉得是德意志多，我是觉得是说就是肯定里边有很多问题的，所以我愿意拿出来你们说的，周老师。
是，这不，这是我的，我认为我们天路客的得意之作。我来搜索一下，把那篇文章搜索出来啊。
好，郑鹏，这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啊。
我已经立字为据了，是吧？一秒理由。
是，就大伙有证人啊。那我就鸡蛋里挑骨头，听听，咱一块儿来听听，好吧？
我要把
这不能全听完再来说吧？还是听几句说几句？
听一点好了，就是你来。
好，
好吧，
我们听一小段，摘一小段，好吗，冯章？
好好
好。
然后我把他的这个音频找出来啊。
是。哦，你是后边听是吧？
现在对我这个系统，这个还稍微有点复杂了。
OK。
我这个音频呢是这样接，然后这个视频要这样接。
OK。
你
好，
太多了，技术支持。
了不起。
冯章的头部。
声音在这儿，李子健，声音在这儿，这有音箱。
他不是这个声音，不是这个。
他不露透，他在手里控制的，直接穿出来的。
好，那在他找的时候，你能不能利用这点时间，跟我讲一下你都练声练些什么基本的东西？
吴桐来说，这助教说，
练声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跟唱歌的练声有点类似，但是并不一样。唱歌练声要慢慢的音阶升升高那就是那种吧，那是周老师的专业了哈。但我们做播音的练声呢，主要是练那个气息和声音在一起。短气，我们会练气息更多，配合声音。比如说，我们会练慢吸、慢呼，我们会用声音来配合。比如说，慢慢吸进去，声音慢慢的这样出来，这是一种，这也是气息和声音，我们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练的。然后快吸、快呼，就像犬，就像那个狗呼吸一样。我们会练这个，练这个主要是练那个整个气息啊，横膈膜的力量啊等等这种，然后再一个呢，声音的音高，我们会开嗓子，其实很容易，开嗓子就是说像唱歌一样，你慢慢的练上去，这个、最重要的在播音里面其实就是练呼吸，呼吸的你的均匀，你的那种。就是说整个呼吸系统的这种比如说长句子的时候你怎么样在哪个地方换气啊或者怎么样的，你练多了你就自然就知道就会这样的。呼吸其实就是慢吸慢呼、快吸快呼，还有慢吸快呼、快吸慢呼，就这几种就交替的来练，每天练，就是说至少在播音之前吧，你练一练你的整个的气息的状况、播音的状况就会比较好。但是音高呢，你那个开嗓子就是说声音来说呢，音高你会练一下，从低一直往上，那么你的声音整个口腔打开啊什么的，对你播音之前练五分钟的这个口腔的运动啊，都会有帮助。
你看他讲话，他的那个口气，
不可能把字打到墙上去。
像我们平时讲，
太好，
那个字啊咬的，就是。
就是反正口腔
不能，因为你讲，因为我觉得你看像你们搞专业的人讲话的那个口型都很到位，
圆，
对，
刚也不
像我
圆，对。再一个呢，就是说你播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我就给你一点，你可能下一次你录音就会录得很好。你对着镜子每天练习提笑肌，你的笑肌一提上去之后，你的口腔会自然打开。你的声音会自然好听，比你现在的要好。你现在的声音比较硬，你一提笑肌之后开始说话，声音就不一样了。
我上次也听说过那个有一个专业老师，然后说唱歌也是这样的，就是笑着唱。
对，
你笑着说，其实你的声音里面也正达到这种感觉，
马上不一样。特别是你会非常明显，因为你的声音比较硬。你提笑肌，你经常提，你在说话的时候也这样提，特别是录音之前，你会想着。哎，今天我学了一招，你们试试去提笑肌这样讲，你就会自然的声音好听很多。
气
跳机赛的
校内人，哈哈哈
哈哈，就把这儿给骂
了，对，所以你看啥题啊？好，你找到了啊，
请问。
他将听到他真实的声音了。差四分钟到六点，他的脸变得严峻起来。
从哪开始？
在巨大的用新装饰的屋顶下面，人们正急促呼吁，他的心正怦然。边广播网
记录，这是介绍词，接下来就是他的这篇文章《与爱相约》。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故事愿与您分享。中央火车站站台上站着一位年轻高大的军人，他正紧张注视着时间，心怦然跳动。他在等待一位改变他生命、被他深深爱上的女人。他没有女人的照片，却相约红玫瑰别在胸前。这时火车进站了，只见一位灰白头发、身材超重、脚踝粗大的中年妇女微笑向他走来，还对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请听天路客林夕为您朗读《与爱相约》。
请听故事《与爱相约》，作者萨拉米斯·伊莎卡莎。差六分钟六点，中央火车站的广播室中传出了很大的声音。一个高大年轻的陆军中尉，高昂着黝黑的脸庞，正从铁道的方向走来，眯起眼睛，注视着准确的时间。
你现在要 pause 吗？
他的心正怦然跳动。
不，到支持那个地方，我们讲第一段。
啊 ，OK，
好吧，我们说起来。
并震撼，因为他再也无法控制他。六分钟后，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将见到过去13个月以来一直牵挂于他生命中的一位妇女。他从未见过这位妇女，但他亲笔写给他的那些话给予了他无穷的力量和不懈的支持。
好，那郑雄，您能到前面来，您那有词吗？
没词。
哎，那您麻烦你过来一下，你坐在那儿就行。跟这合成以后有音乐就不一样了，它里边也是有人物的。但我感觉它前面那几个字儿，它是开始这六个字儿，你能记得你是怎么说的？
不记得。
刚才大家还有印象吗？
哪六个字？你说。
最前面我说第一行的第六个字儿。
差六分钟怎么样？
对。还谁还记得它是怎么播的？哎，他的声音是很低的，差六分钟六，对吧？差六分钟六。等他要不再回来，我们再给大家再听一下，加深一下印象，然后我们再
看看我是不是能够精准的找到那
个。没关系，没关系，没有，等他让您受累，
没关系。
女微笑向他走来，还对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请听天路客林夕为您朗读《与爱相约》。
注意听哈，
请听故事《与爱相约》，作者萨拉米斯·伊莎卡莎。差六分钟六点，中央火车站的广播室中传出了很大的声音。一个高大年轻的陆军中尉，高昂着黝黑的脸庞，正从铁道的方向走来。米奇，
好，他是差六分钟六点，是这样。你还记得你是这会儿听见了？
你说，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差六分钟六点，这个心情是什么感觉？很急迫的，是不是？他约好一个人呢，或者差六分钟六点，我觉得好像是应该是从人物来讲，应该是差六分钟六点。 很着急的，因为中央，因为他要约好一个人嘛，他后边他又说了，他的心正什么怦然跳动了，并震撼着他，因为他已经无法控制他。六分钟后，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要怎么样？所以一开始这个差六分钟六点，一分一秒一秒钟等的都很着急了。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差六分钟六点，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那您示范一下怎么读？
你想啊，你看的句子应该是差六分钟六点，我很着急的，还没到，一看表，哎呦，还有六分钟。中央火车站的广播室中传出了很大的声音，一个高大年轻的陆军中尉，高昂着黝黑的脸庞，正从铁道的方向走来，眯起眼睛注视着准确的时间，他的心正怦然跳动着，并震撼着他，因为他已无法控制他。要我读我就这样读，但他很急啊，因为什么？他要见一个人呢、啊。六分钟后，在这个特殊场合，他要怎么样见他一个怎么样？你开始把那个紧迫的感觉给听懂，就不一样。所以你要再读一遍试试吧。
啊。
就是我们在这听嘛，对吧？
差六分钟六点，中央火车站的广播室中传出了很大的声音。
好，等一下，我不客气了哈。
嗯，行。
你听了他读有一个什么的特点，你注意了吗？
快。
不是快，他那个字呢不连接的，他是中央火车站的广播室中，他是这样，中央火车站的广播室中，他是这样，字念得很对，但是不连接。这里边就是一个播音技巧，应该是中央火车站的广播室中，和那个中央火车站的广播室中传出了很大的声音，这是不一样。
我没听出来。
我没听出来是吧？
室中，
我没听出来。
就是你这个字用连接，要在我们声乐角度讲。
谁跟谁连接？
就是这个字与字间用的连接。我要慢读你听，慢读要是这么读，差六分钟六点，我是慢读的。这字都念得很单崩的，差六分钟六点，中央火车站的广播室中传出了很大的声音，是这样。我要是用这样另外一种，就是你看，差六分钟六点，你看声音就连起来，中央火车站的广播室中传出了很大的声音，
差六分钟六点。中央火车站的广播室中传出了很大的声音，
很大的声音，
很大的声音。
对，再往下。
一个高大年轻的陆军中尉，高昂着黝黑的脸庞，正从铁道的方向走来。
好，这是一个长句的，语节要划分好了。你从哪来划分？
陆军中尉。
啊，你也从哪开始？
一个高大年轻的陆军中尉。高昂着黝黑的脸庞，正从铁路的方向走来。
好，一个高大的，一个高大年轻的陆军中尉，是不是要交代清楚？
一个高大年轻的陆军中尉，高昂着黝黑的
脸
庞，正从铁道的
方
向走来。
看到吗？三个语节一出来就清楚了，读的也能读得很顺，听也听得很明白。好，再往下。
眯起眼睛注视着准确的时间。
好，
他的心正怦然跳动。
这个地方语言
他的心正怦然跳动着，
或者是他的心正怦然跳动着，
他的心正怦然跳动着。
对啊，他的心不要说那么快，比如他的心，谁的心，他的心，没有必要的，对吧？这个他的心说的很平淡的，但是后边给他他的心正怦然跳动着，这有了。
他的心正怦然跳动着，
对，
并震撼着他。
好，
因为他已无法控制他。
对。
六分钟后，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将见到过去十三个月以来一直。
等，错了一个字。得，有个得。
什么？他将见到。什么？是不是这一首？
他将见到过去十三个月。
他将见到过去的十三个月以来，一直牵挂于他生命中的一位妇女。
生命之中的
一位妇女。
来，好。
哎，但是周老师，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 我们不是每一个字都，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更顺。
顺一定要语结，你就不要给你感觉让人很憋的感觉。你可以这样读，你这样读，他将见到过去的十三个月以来一直牵挂于他生命中的。
因为要我读的话，我就会把那个的给去掉。
好了。
他将见到过去十三个月以来。还是过去的十三个月来，我就觉得加这个的实际上很啰嗦的。
不是，你要如果是这个地方没有得，那你就去掉；有得，你就照着照得去读。
我
所以你在处理稿子的时候，这个你要去做的。
对，我就
因为现在是这样，你现在在读黑板上这个板上有一个得，你丢了得，那我就要说你丢了得。
啊，
有得没有得不一样的，那么他将见到过去的，这停顿了，十三个月以来一直牵挂于他生命之中的一位父母，对吧？要没有得和有得，你要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说语节要划分清，因为他这个名章句子非常长的，好吧？你再说，那你不喜欢有德，我们就把德去掉了，好吧？现在没有德，你来吧。
六分钟后，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将见到过去十三个月以来一直牵挂于他生命中的一位妇女。
生命之中的。
我喜欢加饭。他也划掉，生命中的。
哦，你把枝也划掉。
划掉。
好，划掉。好，枝也没了。但是如果说这样，如果你这样读，让你听着就不够明确。
嗯。
没有枝，没有得，因为你语节不够清楚。你再读，咱们就这个场景再来一遍。他将见到来。
他将见到过去的十三个月以来一直牵挂于他生命之中的一位妇女。
不是把德和知都去掉了
吗？要加。
没有，我们现在把德去掉，把知也去掉。
OK。
语节怎么来划分？
OK。
好吧，来试试。
他将见到过去十三个月以来一直牵挂于他生命中的一位妇女。生命中的一位妇女。
哎，就是你这个语节的时候，你不划分这样听，就感受不够强的，就是。他将见到，你看他将见到什么？过去十三个月以来，停顿一下，
他将见到
一直牵挂于他生命中的一位父母。你看这清楚吧？三个语节一出来，你再试。
他将见到过去十三个月以来一直牵挂于他生命中的一位父母。
你看这样听得清楚吧？很舒服。
见到过去，
好吧，再往下走。
他从未见过这位父母。但他亲笔写给他的那些话，给予了他无穷的力量和不懈的支持。
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看字是很清楚，就是他从未见过这位妇女，后边又出来给他，这个他，但他这个他是女的他，指的是那个女的写给他的，所以你怎么处理，让人听着
的？我处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后面的他给改掉。
那你改掉，你改改改改，听听。
他从未见过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改的，我不记得了。
啊。
他从未，我是这样，我可能会这样改，就是他从未见过他，但这位妇女亲手亲笔写给他的那些话，给予了他无穷的力量和不懈的支持。
啊，这样就听得比较明白，对不对？所以这样就是往往在读，就是看文章，眼睛来看，跟你人听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让别人听，让人听明白，我觉得郑雄这样改就改得非常清楚，对不对？你现在这个他说两个他从未见过这位妇女，但他亲手写都是写给谁啊？这是不清楚的。文化，你不能讲话了。怎么着？还要继续往下来吗？
可以了吧？
可以了，可以了啊，
好吧
，OK， 好，
让大家提点问题，好吧？
嗯，
郑雄这样读，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小段，我认为主要是什么？你要把这个情绪要搞对，情绪，情绪不对，怎么样？
情绪不对了，
好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语节要划分好。语节是哪个地方需要停顿，再就是重音，最少记住两点，一个是划分语节，一个是发现重音。重音有好几种，逻辑重音、情感重音，这很重要，重音错了整个句子全都搞不清楚。有问题吗？提问题吧。那请讲 Peter。
那个周老师
啊，
那个就像你说的，这个朗诵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因为你还要听和读还不一样，比如说就像他刚才改的句子，你像这种情况，你一定要经过作者的同意吗？还是你会
作者同意？
不是，你一个是看作者是不是还健在，这点很重要的。作者要不健在了，他已经不健在了，那就不存在版权的问题，你指的是版权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你专门给人播一个这东西，如果你改动，你必须要给作者版权讲，这是一个规矩的，对吧？你像作曲也是一样，你曲了我要给你改，哪个音符要调一下。词曲作家你要给你改，一定要给人说，这对人一个尊重。要不然真在美国严格的时候，你会要吃官司。就这么说回答你可以吗？你今天知道校机在哪了是吧？应该你听这个，提的问题都非常朴素，非常朴素。一个是汉语拼音的问题提的朴素，校机在哪也更朴素。哎，
我这都认识。
你不管你是什么车，版权的问题，你公司版权，对不对？你批出来，你设计一个版权是你的，是不错。100年以后别人给你改了，还有存在版权吗？我不知道，对吧？这么回答你可以吗？
谢谢。
记住校机在哪？
我经常笑，但我不知道在哪儿。
还有问题吗？红花有问题。
问题我慢慢想。
多的都不知道从何而说起了。
太多了。
想一想，肖部长，你有问题吗？这仇人的好。
我没问题。
因为我很感谢郑雄引荐冯超，也感谢冯超，然后感谢这别弄错了，你讲什么？
讲什
么？我来看看别弄错了。哦，是的，是郑雄，他提供这个场地，我也感谢大家耐着性子听我在一个人叨了，在这说，在这讲。我有时候讲，因为这里边我几个朋友跟我学了很久，我对他们是很不客气的，你们都理解我，因为我不是说只找你的麻烦，不会的。我就是告诉你，我就是让把听众听出来不足，我提前先告诉你。你要上舞台的话，我要把观众能看的问题我都给你找出来，就这个意思。
周老师，你这两位高徒他们现在这个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你希望他们这个下一步是什么？
不是，你不能说高徒，不能这么说，这都是朋友。你要郑琼要说起来，他也跟我学过，
不是他高徒，
哎，对不对？你要说梧桐也给我请教过，关于我们给梧桐还有点配音的，因为今天带东西要带了，我就给梧桐现场给你表演的我们配音。当时配音的是那个电影片的 Yesenia。
哦，真的，
哎，
哇，
谁没带了？不知道。
哎，来，叶塞尼亚，
哎，
奥斯瓦尔多，
叶塞尼亚，
对，奥斯瓦尔多，
还有简爱的那一段，
哦，哇，
哎，对，
真的，
是啊，
哇，
我们以前表演过的，是他先生 Scott 给做的那个画面，
哎呦，
有画面还有，
当时我们俩在舞台上，好多人说，好像就这两人讲的，对对，是吧？那是以后的事儿。来，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已经时间不早了，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天路客已经压了一年了，那个简爱的那个稿子，我们这找到一篇，这也是原来我们博客圈一个朋友他写的，他重新去回到那个这个原作，他去把它读了一遍，然后根据他自己的感受，他去把它翻译，对，那段很精彩，那个罗切斯特。然后这个简爱呢，就是要找他这个，然后那个张本今天没来，罗切斯特，我们就希望能够有一个准备好了吗？我们希望这个今年年底的话，是不是可以出来？那你这个已经有老师了。
新版简。那个你这样，我这两个朋友，那个谁，蒋方方，你给冯立明，你们俩要说一段给大伙儿听吗？还怎么样？找一段东西自己说一下，要不要？啊，叶塞尼亚没有那个图像了。蒋方，你要找段念给他们听一下。
念完。
啊，不是我念，不是你。你这有意思吧？那冯超刚才问你了，你要不走一段？
欢迎
大家给你掌声，
欢迎来，掌声。
你还要把那个女作家那个来一段呢？没带。要不你找一段，或者找谁，张爱玲，或者短一点的，就说那个意思。
我看看有没有。
啊。
你跟周老师学了多久了？
他是每周都
也不一定了，
有一段时间了。
有没有好像是那个唱跟说都学是吧？
哎，
周老师
学差不多。
嗯。
成为您学生的条件是什么？
校级时才有条件。
先搞好校级。你读一段什么呀？
我给念段张爱玲的吧。
好，张爱玲这个作家大家应该都熟悉哈，
嗯，
咱就不再多说了。上海出生的，是最后据说最后病逝于洛杉矶。
哦，
嗯，
那我像我这个我就不知道打出来了，
哎，
就不知道打出来
了。行，你要不站这看不见是吧？看得见了，小一点，看得见了，请辛苦一下。
我给大伙儿念一段是张爱玲的《爱》。爱，这是真的。有个村庄的小，对不起啊，太久没念了。这是真的。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的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他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他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他记得，他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他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啊，你也在这里吗？”他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儿，各自走开了，就这样就完了。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的被拐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啊，你也在这里吗？”
高徒。
不是，翻译是这么念，因为张爱玲写的东西。
嗯，
胡立敏，你还念一段吗？
我来一段。
啊，
好。
你冯超是点你，那你得来一段，这是。哎、
我不把它念完了，念一段。
好。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 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四场。他不让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五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画中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着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上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四十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的月光汪汪的洒一地。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牌挤在左心的掌心，均匀的一点一点往手上，往脖子上抹，往脸上抹，然后请化妆师给他调眉、包头、上齐眉、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向门外走去。他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了剧场门口，站在路灯下，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着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戏场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就跑到相声，好几次没摇中。
怎么的？咱基本上，那我就再说几句，让冯涛来收尾。谢谢大家，我反正我来了，红花没有不高兴吧？
我为什么不高兴、
啊？你高兴就好啊，对不对？我反正还是言差语错，请多多的包涵，或者又照顾不到像那个 Peter 那个笑肌的问题，我说好像，我想你不会在意。
我现在已经知道笑了。
你不知道笑肌在哪了，很了不起。哎，好吧，别的还有什么问题？咱谢谢这个，谢谢张什么的夫人招待这么多好吃的饭。然后我还有什么没说到的？反正是没说到的，请大家多包涵吧。好吧。那冯涛，你结尾
啊，也不，这个时间也不早了。那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机会真的很宝贵啊。我今天录音都有没有版权问题？
版权，
我以后不大吧。